第五卷，徐百川，第二十九章。快要离开秦州的时候，伏羲画廊的秦老板来找我，我才知道许多多不见了。我很惊奇许多多为什么会突然不见。秦老板是个胖子，一说话就喘气，脑门上不断地渗出汗水来。他一个人说了很久，我终于听明白他的意思。许多多的失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许多多欠了他的钱。秦老板说，他本来不该来找我的，但是许多多说他是我的亲戚。秦老板一边说话，一边小心地观察我的反应。接着，他强调说他不是来跟我要钱的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他没有看得那么重。他来拜访我是求我一件事。他朝身后挥了挥手，一个女孩子走了过来。秦老板说，这个女孩子是他侄女，想当电影演员。女孩子和秦老板长得出奇的像，她倒也得体大方，说是听说我在大学的讲座，看过我拍的每一部片子，连我是什么星座，哪天生日都记得很清楚。然后她唱起我一部电影里的主题曲。这女孩虽然是理工专业，但唱歌之时声情并茂，字正腔圆，看起来平时确实花了不少功夫，可惜有点太胖了。我对秦老板说，这孩子的嗓音条件挺好，也有表演才华，不过我还没有拍新片的计划，再说即使要选演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需要剧组集体讨论才能决定。秦老板说，你不是要拍一部关于秦州的电影吗？我呵呵一笑说，秦老板确实是消息灵通，不过这只是一个意向，目前连剧本都没有定下来。秦老板哦了一声，他显得很失望，喘了一会儿气之后，他就开始指责起许多多来，就像是许多多此刻就在他的身边。他说是许多多许诺过他的侄女可以做演员，他指责许多多说了谎话，就好像是许多多临时变了卦。我说许多多并不了解我这里的情况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秦老板生气地说，那他就不该这么说吗？整个事情有那么一点荒唐，我始终弄不清他和许多多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秦老板又一直不肯给我机会发问，他很善于引导话题，很善于控制这种场景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我需要为许多多的诺言负责。假如他的侄女做不了演员，那么我就算是欠了他的钱，因为许多多欠了他的钱。我问他许多多欠他多少钱，他说总数算下来应该是2000多元。有些花费就算是他送的人情，所以就取个整数，2000元。许多多就欠他这么多，我给了他2000元。此后没有了许多多的消息，曾经还问过刘小美，她也说不知道许多多的下落。她有一次去许多多租住的地方打听，房东是个嗓门很高的女人，她大骂乡里人都是骗子，因为许多多还欠了他3个月的房租。许多多租住的那间房子早被租给了别人，他的东西被房东堆在院子的一角。其实许多多没有多少东西，无非一床被子、一个褥子、一条床单，此外就是几支毛笔、少许颜料和一些宣纸。刘小美说，看到这些东西，她忽然觉得凄凉，就仿佛那些被丢弃的东西就是许多多，或者许多多正如这些东西一样被丢弃于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更令他难过的是，他认出那些宣纸正是我买给许多多的，这就好像是有谁糟蹋了我的善意。于是他提出要买走那些宣纸，女房东正好要弥补损失的房租，所以 他开了一个比宣纸贵得多的价格。刘小美没有还价，他说他就是想拿回那些纸，那是上好的宣纸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担心许多多是否遭遇了某种不测，我忍不住有这样的念头。我还跟秦州的人们聊起本地新闻。秦州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，人们总会知道本地的任何事情。他们谈论起一大堆秦州的新闻，比如一个乡长和他的女下属裸死在一辆轿车里，一个中学老师花了一年的薪水买了10000朵玫瑰摆放在电视台门口，为的是向一个播音员表达爱情。菜市场的一个人被打成重伤，这人因为1元钱扇了卖菜的一个耳光，后者就叫来了10几个人报仇。还有人报警说楼上的夫妇床上的声音太吵，影响邻居们休息。警察和媒体调查之后发现是这栋建筑的质量出了问题，楼板之间根本不隔音，都是诸如此类的消息。我打听这些花边的用意在于，假如许多多遇到麻烦，那么在秦州就一定会被谈论。他也没有回到兰州，要是在兰州，他不会不去他租住的房子，因此我推测他肯定是去了别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，想必他不辞而去是不得已而为之吧。但我想他有一天肯定还会回来。秦州市政府想和我合作一部电影，起初在欢迎宴会上，主管文教的张副市长提起这个话题，我一笑了之，宴席上的官话大可不必当真，也无非推杯换盏时候的点缀，说过的话恐怕连官员本人都不记得。结束后，张副市长请我在一家茶馆喝茶。与张副市长同行的是秦州广电局的李局长，李局长轻车熟路张罗了一番，茶具和茶叶就都摆好了。一位穿着红色旗袍的姑娘开始表演茶道，不远处摆了一架古琴，另一位长发女子轻拢慢捻弹奏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李局长说茶馆里新到了本年度的龙井茶，是产量稀少的明前龙井，他们知道我喜欢喝茶，因此专门请我品尝。果然这龙井新茶清澈如玉，芳香盈鼻，正是南方龙井初长新芽的时令，摘取烘炒一斤新茶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工精力，茶叶售价也是昂贵至极，不免在心里感慨这杯中奢侈。张副市长也是颇动茶意，他谈论陆羽的茶经，还提起茶与文人诗酒的关系，并感叹现代人忙于人事，心气浮躁，很难有古人的那番情致了。茶过几巡之后转入正题，原来就是为了合作拍电影的事情。他说秦州是文化古城，人类始祖皇帝伏羲和女娲就诞生在这里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秦州一直是文明的见证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对于秦州的文化传统缺少保护和弘扬，以至于人们谈论起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的时候，经常谈论的不是秦州，而是兰州或者西安。实际上，在唐代以前，秦州是一座比兰州更繁华的城市，秦州差不多和西安一样大，所以一座城市要是缺乏文化和传统就会被遗忘，就会变成一座平庸的城市。基于此，秦州市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建设，采取了一系列保护、弘扬和展示秦州文化的措施，要把秦州打造成一座既有现代风格又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大城市。拍一部以秦州为背景的电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。他强调说，秦州市政府之前就有过和我接洽的想法，正好赶上这次会议， 所以就隆重地发出邀请，希望可以达成合作意向。国内有很多出名的导演，以秦州市的实力也可以请他们出山，但他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张副市长谈风破剑，滔滔不绝，话语之间也是引经据典，如数家珍。但巧妙之处在于，你感觉不到他有故意卖弄的成分，就仿佛令人愉快的谈论必须是他这样的方式。以我所见，官场上聪明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本领。老实说，他的言谈证明他对本地文化确实有相当的了解。关于合作拍片的议题也令我感兴趣，因为我正在构思的题材和他所说的电影选题正好相近，如果可以合二为一，倒是不错的选择。要是可以达成一致，我就无需为电影投资诸问题而耗费精力了。我问，可有合适的题材或者准备好的本子？秦州广电局的李局长接话说，本地作家的剧本有几个了，还请兰州的一位名作家再写另一个本子。我说要先看看本子。李局长笑说，这是必须的，大导演不看剧本怎么拍电影呢？我说也有不要剧本就拍电影的。李局长不信，他说没有剧本怎么能拍电影，那不是瞎拍吗？我说电影有时候就得瞎拍呀。三个人同时笑起来。张副市长说，具体的题材和剧本拍摄问题，秦州市方面由李局长全权代表，请你们进一步协商合作。张副市长送我一份礼物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幅书法作品，宣纸上写了四个大字，人杰地灵。看了署名，正是张副市长的墨宝。我赶忙赞美一番，并说失敬失敬，不知道张市长原来还是一位书法家。李局长说，张市长的书法水平很高的，多少人都想得到他的墨宝呢，但张市长从来不随便送人的，只有在特别重要的事情上他才会出手。张副市长笑说，哪里哪里，大导演面前班门弄斧罢了。李局长说，张市长是以此表达对我们合作的重视。我说，如此盛情让我倍感压力。张副市长说，能和你合作拍电影也是我们秦州市的荣幸。张副市长还有应酬，所以提前告退。李局长留下来和我继续喝茶聊天。他让演奏古琴的年轻女子停下来，坐到我们身边一起喝茶。他和两位姑娘开启不轻不重的玩笑，他似乎和表演茶道的姑娘更熟一些。因为我不经意间看见李局长还轻拍了一下他的屁股，拍电影的事情倒没有谈多少。他打电话给秘书，过了一会儿几个剧本送过来，他说兰州还有一个剧本，拿到之后就即刻送来。我问，兰州请的是哪一位作家在写剧本？李局长说，是孙仁，你应该知道他吧。我心里一笑，我说知道。李局长说，等我看完剧本有了意向之后，他再专程来兰州和我签订合作协议。茶会结束时又得到一份礼物，包装盒里是一把精致的锡罐，锡罐里装了茶。李局长把嘴巴凑到我耳边，就好像有谁会偷听他说话，他的气息和唾沫弄得我的耳朵瘙痒难耐。李局长说，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，真正的明前龙井，整个秦州也就这么两三罐呢。如此礼物确实太过于奢侈，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，只好再三感谢。不出所料，秦州本土几位作家的剧本毫无可观之处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些作家实际上并不懂得如何写一个剧本。说起来，跟他们都见过面，他们衣着朴素， 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寒碜，在衣冠楚楚的人群里显得突兀。他们神色倨傲，为的是配得上这种不修边幅的气度。但是握手寒暄之际，交杯换盏之间，我看到他们神色里的惶恐和卑微。我希望一个作家可以骄傲一些，因为好电影无一例外来自于文学。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又该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呢？实际上，一座封闭的城市在很多时候会对艺术造成伤害。他们把生活里的谨慎和卑微带到文学时空，想象的疆域也无非就是秦州这样的一座小城。他们缺少更好的交流与学习，只看看他们所虚构的故事就明白了。有一个剧本里的伏羲就像是一个乡村干部，女娲则像是认真尽职的小学老师。另一个剧本里写到了杜甫，这位作家笔下的杜甫成为一个访贫问苦、伸张正义的侠客，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医术高超的道士。孙仁的剧本还没有看到，看过的剧本太过糟糕，所以就对于孙仁有了更好的期待，就好像他隐藏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，在最为需要的时刻会迸发出来。然后我会对自己的疏于觉察而心生羞愧，不该在很多时候忽略他的重要性。我还让王威去看过孙仁，问他剧本的进度以及是否有需要我这边的帮忙。王威是我自己影视公司的助手，一个微胖做事认真的姑娘。孙仁回话说，他原以为只是给秦州市政府写一个剧本，没想到是许大导演要用这个本子，所以他就得写得更认真一些。期间他还提起关于秦州的资料不是很足够，问我这边可有，我想本地书店应该有这些资料，就让王威到书城里去找。果然很容易找到了秦州通志，精装的三大册，我让王威买下来送到了孙仁府上。有意思的是，我和孙仁的沟通都是通过王威来进行。其实这时候我就在兰州，互相见面或者致电都很方便，但我觉得孙仁更喜欢这样的方式。这就像是两国交战前夕的使节往来，这样会使得我们的来往显得正式，尤其是会显得他的作品很重要。我需要他的剧本，得配合他的节奏。其实和孙仁也算熟人，十年前就有过来往，只不过近几年忙于拍片和许多杂事，疏忽了交友。与他来往的很多事情令我印象深刻，差不多可以说我对作家的了解是从孙仁开始的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作家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，但有时候我又在想，如果一个作家是这个样子，那是不是多了一点什么，或者少了一点什么？孙仁30岁时写过一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个大学生爱上了他的英语老师。小说中的大学生来自僻远的乡村，相貌平常，热爱文学和美丽的事物。英语老师刚从美国回来，有闪亮的眼睛和波浪一样的长发。大学生因为爱情而寝食难安，他苦学英语，查找阅读有关美国文化的书籍，就仿佛了解了美国，就可以接近他的老师。他勤奋写诗，每一首都是献给英语老师的。在一首诗句里有这样的句子：黑夜里万千花朵怒放，唯有你是最让我痛苦的那一朵。写下这几句诗歌，他被自己感动了，写得真好。他饱受折磨的爱情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口，他忍不住大哭起来。深夜里他哭泣的声音非常响亮，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因爱而痛苦的诗人。本章播讲完毕。 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